中央表态不够地方债，分析说政权崩溃导火线，中国六大行业惨了，将被禁上市集资，染疫死亡激增，北京经验万人坑，春运或将会更猛，美国就业新增放缓，美元下滑七个月低点，史上最大一轮高盛将裁员3200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0日星期二，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中共地方财政面临破产，去年前11个月，中共各级政府财政赤字达到近人民币7兆，创下历史新高。2022年政府的城投金融债务亦高达人民币65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财政部长刘坤强调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专家指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是陷入了财政和金融双重危机，亦有人认为财政崩溃是政权崩溃的最后一条导火线。大陆每日经济新闻8日报道，刘坤日前接受党媒央视专访时，用不少篇幅讲到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性。他说要进一步打破政府兜底的预期，分类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还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据报道，2022年中国31个省市地方财政全面亏损，连最有钱的上海市政府亦出现了亏损赤字，地方必须发债举债，而地方政府借债的方式就是将地方土地当作可卖出的资产，成立融资平台去银行度借钱，等于是将民众的存款从融资平台划入了财政，填补当年的财政收入。中国旅美经济学家程晓农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地方财政将银行存款搬家的方法，表面上好像是财政账目赤字稍微少了一些，但留下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因为31个省都是赤字，都是没有能力还钱，等于中央银行要发行货币填补银行被地方财政掏空的存款。程晓农表示，现在中央政府的意思是这些窟窿我们不能够替你们还，否则明年的窟窿就会更大，全靠中央填窟窿，这样中央政府会垮台。他直言今后3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危机不是增长与否，而是财政和银行怎样活下去。据彭博报道，中国地方政府未来5年内将面临到期洪峰，近150,000亿元人民币的债券将会到期，占他的债券余额的40%。地方政府为了缓解危机，正在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捞钱。推特账号黑夜中的大火炬9日发文说，地方政府被迫在网络平台上大举拍卖国企，包括深圳、江西、江苏省的国企股权。不止拍卖国企，各地方基层公务员亦出现减少津贴、奖金的降薪潮，甚至被裁员。有推友评论说，地方财政已经被搞垮，政府债务会引起连锁反应，城投债务爆雷，贷款逾期拖垮地方银行爆雷，信托等投资爆雷，公务员发不出工资，维稳费都没了。不过中华民国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林雅玲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政府未来的债务到期压力只会增加，中共当局不会给地方政府破产，但是会督导地方解决债务，预计地方政府还是会继续借新债还旧债，地方融资平台还会再放宽。资深评论人士张天亮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中说，中共是会救的，如果地方债务爆雷就会引发社会动荡，虽然财政部表态不会救，但央行会救。不过央行亦没什么钱，中共为了息事宁人，极有可能会印钱。不过这个亦将造成恶性通胀，银行挤提，人民币贬值，然后外资撤离，最终会导致经济崩溃。有网友表示，财政崩溃是政权崩溃的最后一条导火线。英国金融时报爆料，中国证监会将停止批准核酸检测等六大行业， 透过上市募股筹集资金。金融时报报道，中国证监机构同一啲银行家讲，即将对部分行业嘅 IPO 划红线，包括食品同埋饮品连锁店、核酸检测公司、殡葬业、白酒、酒精制造商、教育业、宗教业等，全数列入红灯区。呢啲行业将严禁喺上海同深圳嘅主板进行股权融资。中国证监会仲列出咗一啲黄灯行业，例如服装同家电业。如果呢啲行业嘅增长严重依赖债务扩张 ，IPO 申请可能会受到严格嘅审查。分析师表示，中国证监机构更新上市指南嘅举动，凸显咗北京敦促该国嘅股票交易所仅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银行家同专家都话，随住中国政府推动技术自主同经济增长，证监会正试图令到资金流入具有战略重要性嘅行业。一位经常同监管机构打交道嘅深圳投行表示，北京希望将 IPO 收益用喺对国家有利嘅产业，例如资讯技术同先进制造业，而且唔考虑呢啲行业嘅财政状况。香港麦格理集团经济学家 Larry Hu 认为，北京当局唔想要一个以市场为基础嘅股票市场，而系想要一个帮助政府执行产业政策嘅人。亦有银行家表示，监管机构收紧咗上市指导方针，亦系为咗淘汰具有财务风险嘅公司，预防佢哋对散户投资者造成损失。以下嘅新闻系由本台记者黄善采访报道。中国冬季春运来临，各地染疫死亡人数仍喺度急剧飙升，北京、上海等地疫情尤为严重。有消息指，目前北京经已埋葬遗体嘅万人坑，而上海当街焚烧遗体事件喺东北同埋安徽等地亦陆续出现。1月8日，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喺佢嘅 YouTube 频道中表示，北京经验万人坑集体安葬。佢话，因为火葬场同埋殡仪馆已经忙不过来，喺北京郊区新庄村民冇办法处理遗体，就用挖掘机挖坑，挖咗之后几百具遗体，差不多300具遗体一起集体安葬。陈破空仲表示，目前挖掘机喺度昼夜不停咁运行，大量嘅遗体被快速掩埋，已经嚟唔及火化，嚟唔及处理啦，所以就被人称为万人坑。有市民认为，如果真有万人坑，必定是中共当局所为。北京市民李先生向希望之声记者说，不是说哪个人可以做的，亦不是说区县到乡镇各级政府可以做的，这样必须是北京市这个级别的政府才敢下令做这件事。另外，由于出现大量人感染死亡，中国各地路边焚烧遗体的情况亦越来越严重。目前这个现象从上海一直伸延到了大东北地区。陈破空表示，当前各地火葬场和殡仪馆都不够，因此有些地方在投资加班加点建火葬场。他说，不单止在上海传出了在小区和路边焚烧遗体，就连在东北地区和安徽亦传出了，在东北地区看到将人放在架上面烧，旁边有人围观，有人痛哭。李先生亦表示，北京的周边地区亦出现了大量赶建焚烧炉的情况，将原来建方舱的地方改建为焚烧炉。他说，大兴区好像增加了6个，增加了6台到8台焚烧炉，要求8日完工。1月7日，中共当局启动春运，首日旅客即超过3000万。中共交通运输部发布消息称，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客流总量约为20.95亿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70.3%。陈破空认为，长达40日的春运将会是疫情传播的另一个高峰。春运如果大运行，南北交通一起动的话，病毒的传播将会是汹涌澎湃。美国劳工部1月6日公布了去年12月的非农业就业报告，这个报告被称为美国经济晴雨表。报告显示，就业新增放缓，同时平均薪金增速显著下降。该月新增的工作岗位为22.3万个，超过了专家预期。 與此同時，失業率從前一個月的 3.6% 下跌至 3.5%， 強勁的就業市場為美聯儲壓制通貨膨脹增加了難度，有可能因此繼續加息。不過佔美國經濟主體的服務業在12月大幅度滑波，從11月的 56.5% 下降至 49.6%， 低於50點的榮枯線，標誌著30個月的擴張期的終結，首次呈現收縮狀態。據 CNBC 的報導，服務業數據走軟的速度超出預期，亦證明美聯儲七次加息發揮了作用，正在減緩經濟。這個或將促使美聯儲今年放慢加息的步伐。在6號，市場對美聯儲減慢加息的預期與日俱增，普遍預期美聯儲2月初加息25個基點。最新發布的非農業就業報告出台後，美國股市出現了少有的大幅上漲，反映出對市場前景的信心有所增強。但是一些重要的數據令到美元加大了下跌的幅度，降至7個月的低點，歐元對美元開始強勢反彈，突破了 1.07 大關。這個星期投資者需要關注的重點是1月12日出爐的美國12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以及美聯儲官員的講話和市場對美聯儲1月份加息預期的變化。知情人士表示，高盛集團準備進行該公司歷史上最大一輪的裁員，在這個星期裁減約3200個職位，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可能是來自他的核心交易和銀行部門，這樣說明裁員的範圍是很廣泛，即使是那些留在公司的人，薪酬可能亦會下降，特別是在投資銀行業務方面。自2020年以來，高盛致力於和其他華爾街巨頭進行競爭，員工增長速度是整個銀行業的兩倍，去年第三季度尾員工數超過了49,000人。彭博社知情者稱，目前高盛著重投資的信用卡和分期貸款業務部門可能會計入超過20億美元的稅前虧損。報導指出，各條業務線的放緩、涉足成本高昂的消費銀行業務以及市場和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都促使高盛壓縮成本。該銀行定在1月17日公布第四季度收益，分析師預期高盛在2022年最後三個月的每股收益將同比下降 8%。 在過去的52個星期內，高盛的股價下跌了 13%。 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看。